听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22号，公元2006年2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同犹太教和穆斯林教领袖会晤，37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签名呼吁胡锦涛给予西藏自治，流亡藏人展开焚烧兽皮服饰活动，中共加紧镇压维权绝食人士。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控制媒体最严重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天在以色列同犹太教和穆斯林教的领袖举行了会面。犹太教总教主约纳梅兹格呼吁建立一个代表世界各国宗教领袖的宗教联合国组织，他建议在耶路撒冷建立宗教联合国组织，并推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最高领导人。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消息，犹太教总教主约纳梅兹格希望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宗教联合国组织，就像联合国总部建立在纽约一样。他建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成为这个组织的最高领袖，并呼吁达赖喇嘛能够帮助建立这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梅兹格表示，将大笔计划核武战争和购买核弹药的钱投资到和平事业，才能有助于给全球带来真正的和平。他指出，目前各宗教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和平是伊斯兰教最大的愿望，因此希望以耶路撒冷作为总部建立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让所有宗教领袖共同探讨化解宗教冲突的方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这个建议表示赞赏的同时，并承诺将会竭尽所能帮助建立这个组织。达赖喇嘛表示，世界各教派多认同非暴力的价值，各宗教领袖有特殊的责任来改变不利的状况。达赖喇嘛说，任何高尚的工作都会遇到障碍，所以我们在克服障碍的同时，需要坚定地去追求公正和真理。另外，昨天星期天，达赖喇嘛出席了在以色列举行的一次记者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一位记者向达赖喇嘛提问说，人们是否可以在没有金钱的情况下生存？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们多爱金钱，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佛教修行的一部分是慷慨和布施。达赖喇嘛幽默地说，如果没有钱，就只有祈祷，但是有些人将金钱视为人生最终的目标，这是不好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除了同犹太教和穆斯林教的领袖举行会面以外，还在伯利恒同人权组织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代表进行了会面，但没有举行任何官方性的会晤。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37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签名呼吁胡锦涛给予西藏自治，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据明报报道说，37名诺贝尔奖得主上周五联署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公开信，呼吁北京给予西藏自治。信中列举香港作为推行一国两制的实例。联署公开信的包括有和平奖化学、物理、医学及经济学奖得主。这些人士上周五透过纽约威尔瑟尔人权基金会发出了有关公开信。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四大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会和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联合发动下，今天星期一上午10点，组织民众在美鲁港吉公车总站前举行了焚烧兽皮服饰活动。上百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为了表达对这个活动的支持，很多人拿出自家价值昂贵的皮毛装饰的衣物扔入火堆里烧毁，以表示今后不再使用的决心。活动同时受到来自各地媒体的极大关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个月在印度南部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公开呼吁停止使用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并且表示这种行为让藏人背上坏名声，参加法会的藏人当场立誓今后不再使用毛皮。为了自发回应达赖喇嘛的呼吁，从西藏东部开始陆续展开了焚烧兽皮服饰的活动。流亡藏人今天也在达仁斯拉展开的焚烧兽皮服饰的活动中，很多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将身上穿的皮质衣服扔入火堆中。其中一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至尊达赖喇嘛为了爱护全球动物的生命，特别呼吁停止穿戴皮毛制品，我们这些穿戴兽皮的人应该要下定决心进行抵制，所以烧毁皮毛是烧毁对皮毛的欲望和诱惑的唯一方法，因此我们很乐意将身上的皮毛制品烧掉，并希望全体藏人不再使用毛皮。活动主办单位之一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阿万韦巴向本台表示，这次在达仁斯拉展开的焚烧兽皮服饰活动在流亡社区中是首次，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四个非官方性组织就已经展开了抵制兽皮活动，并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场地阿姆日瓦地大规模展开了有关宣传活动，活动受到各界的支持。阿万韦巴强调，通过这次焚烧兽皮服饰活动，我们希望不仅全球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命受到保护，同时希望普通野生和家畜动物的生命也受到保护。据透露，上述四大非官方性组织计划在印度其他地方相继展开焚烧兽皮服饰活动，并期待活动能够彻底制止人类使用动物皮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加紧镇压维权绝食人士，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中国人权新闻发布声明说，随着声援维权律师高志胜发起的反暴力反破坏绝食行动的持续进行，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对绝食人士的镇压，继北京参与绝食的胡佳、齐志勇、温海波等先后失踪，上海也陆续发生参与声援行动的上访人士被抓和失踪的事件。上海警方并且威胁绝食参与者将为搞政治活动付出代价。中国人权根据得到的消息说，在上海至少有五人被警察强行带走，更多人则被监控在家失去行动自由。本月18号高志胜办公室的院内、楼下、电梯、地下室等处到处都有中共便衣警察的监控身影，保安在大门口询问来人找谁，再则便衣虎视眈眈。高志胜律师的电话很难打通，或者打通后电话中会传来您无权呼叫这个号码的女生警告，或者如同高律师的控诉，电话及时接通往往在一两分钟后就会被切断。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为声援正义、抗议中共破坏人权及破坏维权运动，18号起每周六在北京进行24小时绝食。高志胜还发表声明说，今后凡是发生政府针对公民的屠杀和血腥暴力事件、严重的司法破坏和政治破坏事件，将实时地发起全国性的绝食抗议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控制媒体最严重的国家。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博讯消息，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中，发生了数百起针对媒体的压制、威胁和其他各种攻击事件。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去年全世界有125名记者因为他们的工作而被监禁， 47名记者被杀，比前年的57人略有减少，其中大部分是被谋杀。报告说，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对媒体控制最为严格的国家，去年共有32名记者被捕。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为中国限制互联网使用进行辩护。中国引导健康有序的互联网发展是十分正常的。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中午12点左右，公安厅电话警告武警临时指挥部，清查部队应立即停止公开杀人，并提出人犯的收押工作应有关系统全权负责，武警无权单方面处理。3月7日下午，一队武警在市区检查过往行人时，发现有10多名藏人没有合法证件。当他们正准备将这些人押往临时指挥部时，有2名藏人逃跑，一名藏人被当场击毙，另一名被追赶上来的士兵摔倒。当这名士兵用枪托狠砸那位逃亡者头部的时候，不慎扣动了扳机，一林子子弹射出来，将身后的一名士兵打倒，子弹全部打中头部，这名中弹士兵当即死亡。当时在场的所有武警士兵都傻了眼，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带队的军官是个矮子，面对这种情况沉思了片刻，然后向他身后的士兵要来冲锋枪，命令躺在地上的那名逃亡藏人站起来。这位藏人被打得很厉害，他挣扎着从地上撑起身体。军官走了过去，提起冲锋枪对着那位藏人的脸部扣动了扳机，10几发子弹将那人的脸全部打烂。军官击毙了那个藏人，转过身对其他士兵说，杀人犯被正法了，现在我们替他，指那位被自己误杀的士兵报了仇。回去后你们必须照这个情况讲，谁要是胡说八道，小心老子对他不客气。一名士兵被藏人开枪杀死了，武警临时指挥部里的大小军官们为之振奋。在当天报给中央和总部的材料中，他们把死亡士兵和那位无辜被杀死的凶手照片放得很大，并在报告中大肆渲染。藏人在这次暴乱中大量地使用了枪械，为了把这件事编得更加合理，他们把平时没收的一些鸟枪、气枪和双管猎枪摆了出来，放上许多自动步枪子弹和雷管，拍摄了录像带和照片，报至中共中央和武警总部。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消息，公安部和其他部门一时不知如何对待这突然爆出的冷门。道理很简单，既然藏人在如此打击下还敢动用武器还击，那么武警方面的屠杀当然是不可避免和可以理解的。面对着摆在前面的这些照片，素有鹰眼之称的公安厅局的那些人们竟没有看出那全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堆7平8坐的破烂。公安系统对武警的态度首先转了风向，在向自治区党委和公安部报告时承认了这些证据的可靠性。西藏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反复地播出了这些证据，用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面对这些证据，北京方面的一些局外人首先提出了疑问。新华社内参编辑部人员在发稿时提出，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一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